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罗马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他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仍然有机会可以继续来学习罗马书里面的真理。今天是罗马书的第34讲，罗马书的第34讲题目是信徒如何应用爱心，信徒如何应用爱心。经文是第12章9到21节。现在我要把这一段的经文念一遍，第12章9到21。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可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守身，反要以善胜恶。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教导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有人跟你作对，跟你为难，反对你的，在教会里面有各种各色的人，有贫穷的，有做客旅的，有缺乏的，有哀哭的，有快乐的，我们应该怎么样用爱心来过生活。耶稣基督自己对门徒说，我留下一条新的命令给你们，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是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跟35节所记载的。我们都晓得基督教最宝贵的一点，最特殊的一点，就是爱心，爱心的生活。那么常常我们到教会起初的时候，我们觉得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有爱心，可是过了不久，我们就会感觉弟兄姊妹的爱心不如从前，或者说弟兄姊妹的爱心冷淡了，我们就会说弟兄姊妹没有爱心了，这个教会没有爱心了。这个话我在许多的国家、许多的城市、许多不同的教会、许多不同的年龄的信徒中间都听到的。我常常问他们一句话说，你说教会没有爱心，你所指的教会是礼拜堂呢，是礼拜堂的椅子呢，还是讲台呢，还是里面的人呢？答案是，当然是人呢，人才会没有爱心的。礼拜堂哪里会没有爱心，根本他不会有爱心的，椅子当然也不会有爱心。那么我问他说，那你是不是礼拜堂里面的一个人呢？如果你说教会里面的人都没有爱心，有没有包括你自己在里面呢？常常很多人忘记了，只说别人没有爱心，其实真正说别人没有爱心的，就是因为自己没有爱心。当你自己没有爱心，你就觉得人人都没有爱心。如果你自己有爱心，你就会觉得人人可爱。为什么我们刚刚进到教会觉得教会可爱呢？觉得每一个信徒都可爱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爱这个教会，我们爱慕信徒，所以你自己有爱慕的心，有爱心，你就感觉人人有爱心。这个原则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也是一样的。夫妇还没有结婚以前，一男一女谈恋爱的时候觉得对方可爱，为什么？不是他可爱，乃是你爱他，所以他对方就可爱了。如果你不爱对方，无论对方怎么可爱，没有发现的，没这回事的。但是为什么后来结了婚就觉得对方不可爱呢？因为有好多的事叫你的爱分心了，所以你就慢慢的不是全心爱你的对象，所以你就觉得对方不可爱。其实是你的爱心分开了，还是分差了，还是减少了。我们对教会里面的人常说没有爱心，其实是自己没有爱心。什么叫做爱心呢？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节到第8节有正面跟反面一起有16样的事来说明什么叫做爱。我读一遍跟各位听，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节到第8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爱的内容。所以当你说别人没有爱心的时候，请你先读这一段的经文，你自己有没有这些？如果你自己本身都没有这些，你怎么盼望别人会有？你应该先培养自己有这么多的爱心的时候，那你就会觉得人人可爱的。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很多基督徒的经验。 当法利赛人问耶稣说，律法和诫命哪一条最大？耶稣基督就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我们中文的圣经翻成爱人如己，在希腊文的圣经是爱邻舍，好像爱你自己一样，用爱自己的标准要求去爱你的邻舍。所以爱心不是一个口头语，不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标语，那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东西。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这里，假如你有时间计算的话，一共有23样爱的表现，有23样爱的表现。这23样爱的表现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人事，不同的事情。所以爱心不是单方面的，爱心实在是非常多方式的，多花样的，多形式的爱，不是单单用我们现代人最表面也最肤浅的就亲一个嘴就 kiss 一下就说我爱你就完了，不是。爱有很丰富的内容，现在我要靠神的恩典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从第九节开始到21节的23种爱的形式，还是爱的内容。当然还有，不过这里就提出23样而已。第一样，第九节，爱人不可虚假。爱是真材实料的，爱是事实的，爱是实事求是的，是有丰富的内容的，爱是最真实的东西。所以爱不是口头讲几句话我爱你就完了，不是。爱是有很实际的内容，爱是真的觉得我必须把我所有的给对方，来表明我充实的生命。上帝是爱，所以上帝就爱世人，我们能够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所以在上帝的爱里面是非常充实的，所以在这个爱有理性，有感情，有意志，有表现，有贡献，有分享。所以爱实在是想得妥当，知道我有什么，也下决心用感情，丰富的感情，纯洁的感情，来表达我对对方的关心。爱人不可虚假，单单表面式的爱那根本是非常的下贱，那是毫无人格的。真的爱是有内容，是非常充实的。第二种的爱是恶要厌恶。真正有爱的人就一定不喜欢罪恶，不喜欢邪恶，不喜欢旁门邪道，不喜欢那肮脏的、黑暗的、不能见人的、不能告诉人的东西、不能给人家知道的东西，都要厌恶，要有一个恨恶罪恶的心，这是爱的表现。我们常常觉得那个不好的东西算了，由他去吧。不，假如那个罪恶的存在，我们没有恨恶，没有想办法把它消灭，罪恶的存在就会长大，就会蔓延，就会影响更多人一起犯罪。所以真有爱心的一定厌恶罪恶，厌恶邪恶的事。其他的我们等一下 再讨论。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您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难题。在节目完毕之后，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继续收听。
第三样爱的表现就是上要清净，这个上是神本性，善是神的本性，我们要亲近上帝的本性。那好的，那个完美的，那个大家以为好的，我们要靠近。所以爱有一个倾向，就是倾向于完美的、完善的、良善的，要亲近上帝，要亲近上帝的儿女，要亲近那些圣洁的人，要亲近那些良善的人。所以善要亲近，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接近上帝，接近好的，这是爱的表现，爱善的一个表现。第四样，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我们中国的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那么这里说爱要彼此亲热，什么意思？那就是说要有回应的，不是单方面的。我们零售人的爱要有回应的，彼此的。所以当人表明他的爱，我们应该要有回应，而这个回应要相等的，这样就表明爱中的温暖。如果你爱对方，那么对方还不懂的，那怎么办呢？那就你要想办法爱到他懂，好像上帝爱我们一样，爱到我们懂，爱到我们能够有回应。所以真正的爱是要爱到人有回应，那么我们对爱的人也要有回应。所以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就是这个意思。第五样，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恭敬的真正动机是出于爱，我们爱这个人就恭敬这个人，那么恭敬这个人就很多东西不给他争，要推让，好的让他先得。为了爱这个人，我们就推让。母亲爱儿女，常常就把好的东西让给儿女吃，好的事就让儿女得做，这是爱的推让。爱在推让当中就表明我们爱的程度。殷勤不可懒惰，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一定在殷勤上表现出来。殷勤什么呢？殷勤做事，殷勤帮助人，殷勤去待人等等。所以爱的一个表现是殷勤，不懒惰的，懒惰的就叫我们爱减少。所以爱是殷勤不懒惰。第七样，心里火热。爱真的好像火一样，爱有感情，这个感情好像火一样，这个火能够叫冷淡的，能够叫孤单的得到温暖。所以爱有火，我们常常说爱的火花怎么温暖许多寒冷的人，就爱是火热的。下面谈到服侍主，心里要火热，常常服侍主，这也是在爱中的表现。所以一个常服侍主的人是一个爱的表现。第八样，在指望中要喜乐。我们有爱心，对失败的人有一个正面乐观的盼望。当一个弟兄失败， 你对他有一个喜乐的盼望，盼望这个人有希望，借着我的劝勉、爱心的照顾，他会回来，会恢复，会好好的与我们在一起过彼此相爱的生活。下面说到在患难中要忍耐，在第五章第五节谈到圣灵在我们患难的时候把上帝的爱浇灌给我们，叫我们在患难里面能够生忍耐，忍耐就生老练，老练就不至于羞愧。所以患难中假如我们有爱主的心，患难中我们有爱人的心，那就会忍耐。所以患难中要忍耐是必须靠着圣灵把上帝的爱不断浇灌在我们心中才能做到的，否则在患难中很难忍受。许多做母亲的为了爱儿女，虽然照顾儿女非常麻烦啰嗦的一件事，但是因为有爱他就忍耐。所以养孩子的时间是最长久的，养老鼠最容易，一生下来老鼠自己会跑的，但是你养儿子四个月回胎，还要喂奶一两年，然后还要喂他抱他，抱的有的抱到十几岁还要父母亲来抱。患难但因为有爱就忍耐。第四样，祷告要很切。祷告不是单单有事情来求神，祷告乃是爱神爱人的表现。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谈过保罗的祷告是爱神爱人的表现，他想到罗马信徒的信心他就高兴，就赞美神，他知道罗马是信徒在信念上有一些问题，他就祷告让他能够到他们中间把上帝的恩赐分给他们，可以从他们中间得到一些果子等等。爱就很切祷告，爱一个人的灵魂就继续不断为他祷告，盼望他能蒙恩得救，盼望他能够回到我们上帝的家中。看见一个人离开了主，我们继续不断祷告，看见一个人能够给主使用，当他给主使用的时候我们也继续为他祷告，求主保守使他不跌倒，不半途而离开侍奉的道路。所以这个祷告要很切，这是爱心的表现。圣徒缺乏要帮补，这是爱的第十一个表现。当我们看见弟兄姊妹在物质上有缺乏，我们为了爱心爱弟兄的心，我们就供应他所需要的，按照我们的能力来帮补。各位注意，这里是帮补而已，不是我们完全负责过来，要按照我们的力量，他在什么时候缺乏帮助他。但最好的帮助是帮助他能自力更生，不要长期从我们这里得到供应，帮助他能够自立，这是真的帮补。所以出于爱心我们这样做。第十二样，客要一味的款待。我们常常对待客人有感情的问题，这个我比较熟，这个人曾经对我有恩情我们就招待，那个完全不胜人而且给我们很多麻烦我们就不要招待。但这里的劝勉说出于爱心，只要我们能力做得到一样招待。因为耶稣基督说当我们招待那个小子的一个，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就招待到天使，而且只要我们把一杯冷水给小子的一个喝，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对任何的客人还是客旅寄居的，我们能做的就一样的帮助。逼迫你们的要给他祝福，这是第十三个爱的表现。这句话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过的， 那逼迫我们的要祝福，千万不要咒诅，不要人家逼迫你，你骂他，你越骂他，他逼迫你越厉害。只有祝福能够减少甚至消除那逼迫人对你的逼迫。如果你不相信，你试试看，当人逼迫你，你骂他，你反抗，你咒诅，你越咒诅逼迫的人，你所受的疲弱之痛，精神的痛苦越来越重。所以为逼迫人祝福跟祷告，这真是用中国的成语来说，是釜底抽薪，根本解决的方法。第十四个，与喜乐的人要同乐，这是爱心的表现。看见人家的荣耀，看见人家蒙福，我们与他一同快乐，但是常常很难的。看见人家得到福分，我没有得到，心里酸溜溜的，很难过的，很嫉妒的，不需要。人家喜乐，你跟他一起喜乐，增加别人的喜乐，怎样？当那个人喜乐的时候，他也会带给你喜乐。所以喜乐是彼此而增加的。第十五，与哀哭的人同哭。当我们看见人有伤心难过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袖手旁观，毫不理睬。他有难过伤心的事，我们与他表同情，因为有一天我们也会遭遇伤心的事，那么人就同情你了。第十六，要彼此同心。同心是必须要与爱做出发点，因爱就彼此同心，否则在同工上面最难的就是同心。我们有爱心就容易与不同的人同心。第十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你有所成就，你有好多的恩赐，你能做事，千万不要骄傲，要帮助站在那软弱没有恩赐的人身上。第十八，不要自以为聪明，高山还有高山，你以为你很聪明的，其实还有很多人比你聪明，你不知道。所以千万不要自己为聪明，这是爱自己的一个表现。一个真挚爱人就不以自己为聪明，也不要以恶报恶，这是跟前面有关系的。人家用恶待你，你千万不要用恶待人。第二是，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做，我们的眼睛要张得大大，看见大家觉得好的，我们能做的，我们就去做。二十一，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尽所能的跟每一个人保持和好的关系。我们要记得，当我们与人分离的时候，要保持能够快乐的见面，千万不要以为啊，我今天跟你离开了就永远不再见面。哦，仇人路窄，常常与你见面。第二十二，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不要自己伸冤，让主为我们伸冤，这是爱的表现。最后，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爱是以善胜恶，就是帮助我们怎么运用爱心过蒙福的生活。
晋升神学院播送完了，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愿神祝福您。